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十分入四月，好忙哦。看呢，你看，又是清明扫墓，对不对？又是观音成道纪念日。我们这附近又搬来了那个香光印仪学院啊。就在我家住的那个，我家住靠仁爱路这边的林一街，他在这条什么呢？济南路，对，所以就感觉你看啊、济南路那边有华严联社，现在又有印仪学院，有我们华藏讲堂，感觉这个方圆真的是很吉祥的地方。好，那真的应了清明时节雨纷纷，各位在这样子下雨天的日子啊。放弃休假的日子，大家一块来这边共修。这也是我几番思维以后啊，也听了学长的建议啊。其实不管我们有多少因缘能够继续学习，起码就算是一次吧，对不对？也还是要好好的把握。其实我本来在佛前三宝面前，我发个愿啊，这本《般若经》。我本来真的只是打算学习到前面那一品百般若蜜遍探品，然后对于所谓的般若的境啊，怎么样成就在现观庄严智，把它判读为怎么样学习一切种智、道种智跟一切智。那当然前面的范围对于所谓的一切种智跟道种智讲的比较多，其实一切种智讲的比较多，大概占了四分之三，那剩下的四分之一又有四分之三在讲道种智，然后剩下一点点，对不对？剩下四分之一的四分之一等于是六分之一，等于前面到这边为止啊，已经是十四卷了。前面十四卷的这个十六分之一，可能要另外开一套。那个他的旁边应该还有另外一套，他一套是五册吧，你们找找看，或者在箱子里面，其实只要有经就好了。所以大概也是因为发心不够大吧，所以我上礼拜也就报告了，跟各位学长报告了，最近就感觉模式因缘比较重，有一些退转的因缘，然后从上个礼拜前就开始老毛病发哈，很多的问题，然后再加上上个礼拜几乎一整礼拜都在过敏期间，头昏脑胀，打喷嚏擤鼻涕，然后一直到昨天，这其实最近也因为家里的事情啊，也是很不安宁，但是越是这个时候就越看自己修行有没有功夫。不过我的答案是功夫不够，功夫不够，还有努力的空间啊，还有努力的空间。所以那怎么样呢？那一般如果没有学佛法，大概就会觉得说，好，那就把眼前的问题解决好嘛，对不对？好好的解决。可是仔细去面对那个问题，想想嘛，那个问题能解决吗？我就每次耳朵就会想起妙老的那句话，直问我的话：这世间法能如意吗？你看这世间法有哪一件是你满意的？所以一般如果你没有学过佛法，或者是没有得过佛法的法位的话，你大概会回去觉得说，好，要么勇敢一点，直接去面对那个问题，对不对？在那问题里面煎熬哈，要不然就是逃离开，大概无非是两个问题，对不对？那最差的大概就是崩溃了啊，整个人就解组了，然后发种种身心的疾病，然后不但不能够解决问题，还制造别人很多问题。所以世间法来解决问题，大概不出刚才那三个方案，对不对？一个正面面对也无法解决，一个逃离当然也没有解决，第三个自己崩溃了还制造更多问题。所以真的不是说不要用世间法去面对这个世间，世间法当然世间事还是用世间法解决。这个所谓解决的意思，并不是治本的解决啊，而是治标的，去赢取一点时间空间，来用更长的时间空间因缘来解决，来面对这个问题。 可是越来越觉得，真的你不学佛法，很多很多东西是打了死结在心里面，打了死结在人跟人之间，打了死结在人事物之间的纠结里面，不能处理。这不能处理也就算了，还业上造业，对不对？业上造业，本来已经够染污的法界，你就再加上多少料啊？不管你在你纵使在这个染污的大海水里面加上提壶味，你还是杂染，那、还是毕竟杂染。所以真的，我觉得还是能够摄心在定啊，摄心在定，然后让你的心，让你的六根能够都摄六根摄在净念相继的佛法界里面呢，真的好好的去从因地啊，从佛的因果面上来重新看待这一切，你会发觉其实学习就是改变三业，改变心情的安住处。所以底下呢，从金耳文殊品开始，妙老曾经也，我看他的《摩诃般若蜜多经》的结集的，应该是 CD 吧，还有 DVD 也有，他也有讲过这个，可是看来没有讲完这一品啊。那么他在讲这一品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牢骚，很多牢骚。我花了这段时间去把他那段笔录跟录音带听过。真的觉得他老人家语重心长，我自己也开始练讲，那这段过程自己也有退转的模式因缘，马上就要讲模式品了，就真的发觉你要真正学佛法，在这一条无量劫完成的菩萨道当面不退转，哎呀，那真的是多少善根福的因缘具足哈，才得成就的事情。所以越发觉得，如果你今天能够受持一天，都是佛力加持啊。不是你今天用人的本事啊，你今天用多少理性、多少智慧去预防啊，或者是面对解决现前进，才能够有机会来学习这些道理。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说学习佛法是在一切世间因缘圆满以后才能够学习的话，我觉得这个思考是不正确的，真的不正确的。你不管再怎么难，你纵使已经被逼到生死的最后一个角落，甚至角落，心真的值得安住处，还是只有佛法。那什么叫佛法？就是要见一切因缘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你见一切法如啊，那个心的那种甘愿，然后慢慢从甘愿，然后还能够发起欢喜，欢喜，因为你有力量，你有力量。你会给每一刹那每一刹那念念不住的心更多的空间跟时间，你会愿意去陪伴许多人学习的过程，你会愿意去担待许多必须要付出去错误的成本，这些成本没有吝惜，你知道这些成本都是与十法界的众生结缘。所以当然你这么一个有力量的观念转起来的时候呢，它就是让你从怨对的心情到甘愿，从甘愿变成到欢喜，又欢喜入地修行。所以金耳文殊品底下就告诉你，你怎么样辨别你的菩萨种性，怎么样辨别你的九眼劫来修习般若波罗蜜的善根。那接下来的目的就是要令它不退转，令它不退转一开始他就告诉你了。所以金耳文殊品主要是在辨别你的种性跟善根。你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了，你既然已经暇满难得能够遇到佛法了，听闻般若波罗蜜了，那么就不要错过，就不要错过。但是要让你放弃，要让你退转的因缘还蛮多，所以底下我叫你认识什么学习般若波罗蜜让你能够生退转的模式跟两不合合的因缘。所以在这段文当中呢，现观状论把它判作什么呢？判作大乘加行道。他总共讲了四种加行啊，当然呢他会先讲次第加行，然后呢再讲顶加行，再讲刹那现观啊。那么这个就很精彩了，他底下尤其以前呢、如果马上就读这一品的话，肯定就觉得表面文字读过去，可是墨学在这里学习一切是都论得到次第，然后呢，波尔金也学习了十六会，也学习了这个 大智度论也学习了般若经从第一卷一直到这里，
已经卷十四了。因为有这么多的熏习的缘故呢，所以再次看到好像很浅的事项的这一段文，就在有机会，以前看现观专论是怎么看怎么不懂，怎么看怎么不懂，那么简单几个寄送以及公身没动动。然后呢，纵使也有请到罗时宪呐、以及刘瑞芝几位大德的对读本，可是还是有看多半不懂。可是你只要熏习过这么长时间，对于瑜伽行的道次第，对于般若的道理熏习到现在为止，我不晓得各位学长自己再读起来会如何哈。不过你们至少就先听墨学的心得报告，或许你自己再回家受持，你的信解力或许会也感觉到有进步才好。好，话不多说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进到金耳文殊品第四十五。那么在我们这方广版本的经当中被排在卷十五啊，卷十五方广经的话呢就翻到567页。那么如果你们拿的是自论的话，自论的经文就从2453页开始，那么贯科版就从549页开始，各位自己对到地方。好，你们就对到经文哈，或者是对到大智论的经文的部分。我们呢先简单的读一大段经哈，再来看看大智论龙树菩萨怎么为我们解释。那么这一品竟然名为金耳文殊品啊，意思就是说金耳的意思是什么呢？金耳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呢一定遭逢因缘，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大家大众聚会一处，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我们现在就算在一起学习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对不对？那其实广说不是学习般若经才叫做学习般若波罗蜜，而是你能够用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去听闻、去思维、去修习啊，任何经卷就叫做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世俗地，一个是圣义地。那么前文也讲过，如果般若波罗蜜约世俗地说的话呢，当然就是三藏十二部经，但是还是有一点注解，不是一切三藏十二部经都是般若波罗蜜，你要于三藏十二部经当中不取相，对不对？然后呢不做各种不平等的分别，那么这样子你受持那部世俗文字的经卷才叫做受持般若波罗蜜，这是世俗地哦，是约世俗地说。如果你在世俗地上受持文字经卷，而你却用你的分别心啊，没有办法用它来对治你的念念起灭的心心所的各种障碍，以及你对于所缘境的各种片计所执，如果你不去这样子对治，不把读经当作是服药医病的过程，那么就用你的世俗凡夫的心意识来分别经的法义，然后呢去那边细论有无、论一义，这些通通都叫做细论。那么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呢，就不叫做受持般若波罗蜜，这是约世俗地说。那么约圣义地说呢，当然是要去断分别我法二执、烦恼障所之障，而能够证什么根本无分别智，才叫做般若道啊。应顺导师在他的《金刚经》或《心经》讲记当中，他就说般若波罗蜜呢，或者《心经》《金刚经》呢，都说二道五菩提。那么二道呢，是先成就般若道，再行方便道，而方便道是指入地以上，从二地以上到成佛才叫做方便道。那么从散心凡夫发四弘誓愿入资粮位修学，到见道圆满入初地，这一段路通通都还叫做般若道。所以般若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受持经卷就是要对治自己的分别二执二障啊，把这些二执二障能够破除在名言上的分别心，练习不取相、不生贪嗔痴相应的心，这样子能够开启我们的根本无分别智。 所以这段文这段过程都是在资粮道家行道乃至于见道的过程当中。当然了，这里所发起的智慧也叫做家行智，透过经卷的受持而能够对治，让你的三业六根清净，证得根本无分别智，这些通通就叫家行智。而家行智成就以后呢，你的根本智就会在见道后心发起入出地啊，入出地。其实墨学一直在抉择修学法要，我都一直以这个为目标啊。我想同我一起学习比较久的学长应该可以了解这件事儿。那么从这段文开始呢，既然我们说经耳，经耳就是说我们今天有因缘能够听闻，那么你在文词上就会发生两个问题。第一个，信解而不生经不畏；第二个，不信不解啊，不信不解，心起经不畏而产生退转的因缘，有两个因缘。所以一开始这段文就跟你分别，为什么你会有这两种结果？为什么同样在一个法会当中听闻般若波罗蜜，你会有两种结果？第一个，当然如果你已经是阿毗跋致菩萨，也就是说证得根本无分别智，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那当然是怎么样？于文信解，不惊不畏，对不对？当下信受嘛。那么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那当然你不是九眼劫所种的善根，你也是福报因缘具足，听闻此法才能够不起惊不畏，而能够当下信解。所以应当知道，我们今天只是续这个善根，继续在这一生继续做加行啊，加行。所以应当我们对于自己加行的道次第到什么样子的里程碑，那么现在的任务是什么，未来的加行是什么，你应当把这个三世因缘要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更要训练于这个过程当中，于三世心当中不做啊，不做染尽有所得的分别心啊。所以对于这类的人，那么这一品呢就是做这样的建议。那么万一你是听到般若波罗蜜就怎么样，就觉得哎呀我心若无际，怎么听怎么不明白，于是你就弃舍而去的这一类人，当然就是属于退转菩萨。那么退转菩萨有两种退转，一种退转回去标准凡夫，一种退转回去二乘道啊，还有一种退回去变成外道啊。那这有三种退转的因缘，你退回去根本不修道了，退回凡夫的地位，退回二乘道自求解脱，退回到外道心外求法，也很精进哦，但是是心外求法，就变成是这样子的退转因缘。这样退转因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过去世也是在般若的法会，在受持经卷的过程当中，你起了一些不清净的心，所以这样子的理由不是告诉你宿命，而是告诉你现在，如果现在我们今天又有不晓得什么因缘能够遭逢佛法，能够听闻般若波罗蜜的经卷，听闻三世世的开示，你在这个时候你心要怎么安住，怎么样降服你的烦恼？因为如果你今天心起一念无明，说我怎么样听闻经卷心不明白，心不清净，于是你因为这样子的不清净，你不想去更入法去闻思修入三摩地，而你就企图回去解决你现前的世间问题，那么标准落到退转道上去。所以从这一品呢，在五分般若的判读当中呢，我们到前面百般若蜜片段品算是把所谓的第四般若啊，天王般若告个段落，第一分般若是舍利弗般若啊。那么当然也有人说即将大唐大师的科判，就是那个地方呢，就是讲什么，讲上根人，然后呢须菩提般若讲中根人，那第四般若就讲下根人。可是照现观专用论的判读好像跟加强大师的科判就不太一样，不过这个等容后啊，我对现观专用论学习再更确定，我会跟各位用白板再做一个总整理啊。那现在因缘还不到，我们就继续顺着文再进入文字品继续学习如何起不二道的加行。所以这段文就告诉你，所以你怎么样能够受持般若波罗蜜而能够入根本无分别智的圣义，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先从什么？
先从判别你今天在受持般若的世俗文字经卷的过程当中，你起什么样子的善业以及身心的反应，从这里去判读你的种性。而种性的有无并不是决定的有无，而是告诉你你要栽培善根是充分且必要条件。所以怎么样从栽培善根下手？而栽培善根当然你会遇到一些不随顺的因缘，于是底下要教我们认识摩斯品跟两不合和品。好，大概我先把这个序曲的因缘呢跟各位大概报告。好，首先呢来辨别种性，辨别我们受持般若的种性跟根性，我们就入这个经文来看。二是四谛梵音作思念，为什么呢？因为前面那一段文呢，百波罗蜜片段品呢是须菩提称叹，对不对？我们也学过了，有90分，他做了90次的称叹般若波罗蜜，然后呢佛也为他怎么样一分一分的去应可啊，因为什么道理所以你这样的称叹是如是的。那么第四天就是33天天主呢，四谛梵音在旁边看到须菩提是这样子的称叹，这样子用九十种方法呢来称叹般若波罗蜜，在这边呢他就起了这样的念头，这个念头当然还没有说出话来。那么呢舍利佛是有神通的，于是底下呢舍利佛就代替四谛梵音去问世尊，所以这个因缘是这样起来的。所以就在须菩提称叹90次的般若波罗蜜以后呢，佛也为他分别应可以后呢，旁边在这边观察这个因缘的四谛梵音33天主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念头了。什么念头呢？若三男子三女人得闻，得闻是我们现在不就得闻了吗？我们现在就得闻的意思并不是只有耳闻而已哈，闻的意思就是学习。我们现在既然暇满难得一根也有这样的因缘能够在现前学习般若波罗蜜呢，今耳者就是得闻今耳，现在现前听或者是现前看，那么用闻来做表法。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学习般若波罗蜜，或者听闻善知识为我们讲说般若波罗蜜，如果我们现前已经有这样的因缘，应当是什么因缘呢？是人于前世佛做功德，这是第一个因缘。你一定跟三世佛有功德因缘的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结缘。第二个，你也与这个说法的善知识相随，所以我们过去生都是同学，对不对？然后这样子与善知识相随，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有佛前的功德，要有善知识的相随，当然中间有个没有讲的，是一个学人，一个你今天学习般若波罗蜜这个人，你的发心，对不对？你有这样的发心，然后你在佛前做功德，你也跟善知识相随，一起共同学习般若波罗蜜。那何况你过去生曾经怎么样？曾经受持、亲近、读、诵、正一念、如所说行，就是真正去修三摩地了啊！如说行就是修三摩地，所以这边你看看哈，受持当然是领纳的，对不对？你就是你去接受一个灌顶，那么被授予资格开始学习以后呢，你就要殷勤劝请佛说法，对不对？所以就亲近善事啊，听善事，然后呢，读诵都算是文会，正一念是思会，如所说行就是修慧。这里就在讲什么呢？讲你今天一定要受持，受持就是领纳，领纳就是告诉你要发心，既然发了心以后呢，你就要亲近善事，亲近善事以后呢，就要听闻正法，听闻正法以后呢，就要找一个僻静极静处，离五蕴溃闹而专精思维啊，就正一念，正一念之后呢，念根发起来以后呢，你就可以入三摩地当中修学，然后呢自证缘起，自证涅槃。这大概就是简单的用十法行来归为我们解说。何况我们过去生曾经有闻受持亲近善事闻思修入三摩地这样子的一个受持这个经卷的因缘事，于是呢他就说，当知是三男子三女人多亲近诸佛，能得听受，乃至正一念如所说行，就是把前文再引用一遍啊，当知道 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真的是因为过去有这样子的受持十法行的因缘，所以呢他今天在这一个法会上怎么样能够跟世尊能问能答。这边讲是谁呢？
须菩提啊，
对不对？因为须菩提前面呢百波罗蜜片单品有九十会的问答跟世尊，于是他这边就做这个念头了。嘿呀，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指的是谁？须菩提。当然而后所有一切般若的法会当中，有能够跟善知识问答般若称叹般若的人，那个人就叫须菩提，是不是？我们前文也讲过了。然后呢旁边问难的人都叫做第四天，对不对？在那边解世尊秘密义的一定叫做舍利佛，能解经能说无量义的那一定是什么？释迦佛，对不对？信德加持，佛力加持啊，透过善知识的嘴巴为我们所宣说的法义，所以应当做这样的思维。所以我们再想想看，当初所谓的智者大师得法华三昧的旋陀罗尼，然后呢入在定中见灵鹫一会，法华就是灵鹫山的一会呢，法会未灭，其实也就入到这个地步。他能够观现前境与灵鹫山的一会，讲法华讲般若那一会，因缘如故，因缘如故，根本同入那个法会，同入那个法会的法华三昧当中，同入一起加行成佛的一行三昧当中，而不起分别心，不起分别心啊。所以虽然他自己客谦说，智者大师自己谦虚说，他只是这个五品弟子位，可是那个东西当然是因为他的老师是什么六根清净位，是不是？所以他就客谦自己是五品弟子位。那这种原教的自己的自证的地位，那不是我们今天的全教的人乃至于未入位的啊，未入位的初发意菩萨能失意的东西。所以现在有人在约这样的话来做分别，实在是不是道理的。所以他就告诉你，如果你现前看到一位啊，一位大德，一位善知识，他能够跟堂上的那个说法者能够一问一答，对不对？心不要起嫉妒啊，也不要起任何的分别心，你就应当起像第四天这样子的称叹随喜的功德心。哎呀，这个人一定是久修什么？久修供养诸佛的功德，一定跟这三真士一定是有多生多劫的因缘。他过去生也真正能够受持清净三世，而能够闻思修入三摩地，是个久修行人。好，这样的善行，那么这样的善行的背后的秘密是什么？今天如果我过去生通通没有这因缘，可是我今天凭什么有这样的资格坐在这个法会，跟这样的大善知识，对不对？跟这样的学长同处一会？今天我也不是没有因缘能够得逢此会哦，所以不要作践，不要轻视自己哦。所以今天你要去思维，如果这个人随我这样的称叹，是这样的不可思议功德，有这样的甚深因缘而得能够跟善知识能问能答，那今天我能够在旁边做旁听者也不是少小因缘，对不对？毕竟里面一定有深意啊，毕竟里面有深意。所以你今天就应该在这一生不再修违缘啊，不要再继续制造违缘，应当把所有一切模式两不合的因缘，用恭敬常行殷勤劝请，常随佛学，用普贤十大行愿来让你的心毕竟以愿导行安住当下，用这样的心发起真正能够向学向道的心。所以密意呢，墨学稍微有点演绎哦，也是要劝各位真的要发心啊。不管我们这样的学习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其实你今天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如果以后你每个礼拜六的早上都定为学习般若日，就是你就般若就一个礼拜就学这么一个早上，其他几天啊，就算你真的很退转很放一懈怠好了，那至少有这样子的加持力，对不对？你保持一个纪律，戒的意思郑思言郑老师一直讲，就是有一个向道学法的纪律，有一个向道学法的纪律，你至少用这个纪律摄住你的三业，摄住你生活以及修行的习惯，只要你的身心住在这一条规律的道路上，对不对？就像你今天要一定要吃三餐一样嘛，你肚子饿一定要吃饭，你会不肚子饿吗？会啊。今天如果你有向法的心，你对于法一日不吃
一日不清净，你就有匮乏，你就有饥渴的心，那你一定会去怎么样？会去服用这个药啊，服用这个法药啊，受用这个三餐，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戒能生定，定的意思就是专注在道，这样子久久熏习，我们讲啊，拳打千遍其义也现，对不对？你何况书诵千遍其义也会显，其义也会显。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听孟晨老和尚 他开示华严经，他一直不断的讲啊，他说啊，受持华严经要先多诵几遍华严经啊，离开那个注解，他说注解反而会让你不懂，要多去诵啊，多去诵持经卷，这都是老人家过去一直以来哈。如果你自己如果听闻不得力，心不明白啊，心不清净，多诸烦恼磨业因缘，那么你就不妨真的要发心了、啊，发心定每天的功课啊，摄心在定，三业不乱，心维持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清净，然后呢？摄心念诵，摄心念诵，然后又这样子回向发愿，对不对？用我们的无悔法忏悔劝请，对不对？随喜回向发愿，这样转你的性相，转你的性相，把性相呢转向道啊，转向般若道上来，这就是我们这样的因缘。所以当你看到有这样的因缘，你今天恭逢其会在这边，绝对不是无因无缘而在这边的，对不对？既然有机会续到前缘，你应当要开始思维暇满难得，如果错过此时更待何时，你就会珍惜这样的因缘。所以不管现前因缘再怎么无常，你都会不退于道，不退于道。所以墨学在上个礼拜就讲了，底下这段文就一直跟你讲如何能够住阿毗跋致，如何能够去调制一切的退转的模式，两不合的因缘。而最关键的因缘，最关键的事情是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履对，纵使现前也是不久住的，纵使一切魔业因缘现前，他也是不久住的，他也是不久住的。你就借这个机会立誓练心，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不是无因无缘的，这件事情的解决也不是无因无缘。如果因缘资粮不具足，现前境就如是，这个就是我们修如幻观的说法。所以今天你会起金不畏啊，还是不金不畏，就是你今天对于缘起的道理，你到底有多少正观啊，你这个三业的清净有多少把握。其实这两个彼此是互相关带的。所以我又再扯到孟晨老和尚，我才刚刚听完问明品跟净心品，他老人家一直不断的叫我们要受持这两品。他说问明品就是要问个明白，什么东西是明白？一切法缘起性空，你才真的能够明白。那明白以后呢，你要以愿导行，用140个愿。我曾经讲过，我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结界，一天受持一个，一天做好一个，至少每件事情我都会想到那个愿，然后140天结界一期华严，华严的修学，你就把这141个愿整个就把在你三业当中练习一遍，练习一遍。那反复多练习几遍，你不熟也会怎么样？也会自然而然就自然现前，你会想到那个想法。于是当你用这样的愿导正你的行，你的行业对境的时候呢，自然心就清净住，你的业习就会转，修行就这么这样啊。所以每一件事情先问因缘，莫做定夺，对不对？不用那么急去落到有无一一的细论见上去熏习你的名言种啊，发动你的我执去爱非爱，这个是流转门。凡事先逆推缘起，归到哦，原来我有这么多的不明白，对不对？我所有一切主张跟我所的造作，都是源于无明。所以凡事先问缘起的啊，入一个明白人，做一个明白人，你就知道。哎呀，句下断言落于有无一义的细论，是多么多么不应该的事情。那么再用愿来导正你今天行业因缘对境的是分别，然后转依他清净。其实修行真的没有别法，你看啊，实性为了修行就是这样子的修行。
当你实信满心入原初住，啊，入原初住就等于别教的初地，啊，别教的初地真的已经入地修行，这就是整个般若道的次第。所以般若道讲明白的一切就是大乘起信，教你怎么样能够清净发心，能够对境三业清净，六根放光，用你的般若无分别智，无着不取相不生心的六根作意的习惯去对一切的境，不要去取相，不要去细论名言熏习，这样子不断的串习我所的习惯，所以把它这样连在一起，就发觉哦，这样子就叫做供养清净诸佛。诸佛意思什么？你每一念对境的觉性，用这样子，用什么？用般若波罗蜜的法，用无着的正观，这叫做供养。那么不离这个净念相继的心，叫做清净。对境观因缘以愿导行，这样子的解行相应的修行道，你就会发起来。这个叫做多供养清净诸佛。如果佛作觉性讲，那今天你能不能用你般若光明的智慧去照料一切世间事，无非缘起呢？所以今天修行是什么？修行的解门就是观缘起，行门就是以愿导行，以愿导行啊。说再明白，整个大乘的加行道，从资粮加行到见道圆满，无非如此而已，对不对？还给自己六根对境的明白啊，还给自己六根明白以后呢，应当以什么安住？应当以愿导行，安住在为利一切众生而学一切世诸世间善法，学一切法又不着一切法，用这样子增上因缘，增上因缘，不退转于因缘道，这就是修学大乘的加行，明白吧？所以你今天到处再去参访，到处再去取向修学，学这个法，学那个法，在那边呢，真的，我觉得越读般若经，就越觉得那个是方便道，那个是方便道，所以真正就近。你今天从一发心开始学习，就应当要这样子，依着般若啊，依着般若开发我们今天自信本具的般若无分别智啊，般若无分别智。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于前世，前世我们就是这一念心的前际，通通都要前世了。所以你要一念醒过来，一念反省啊，一念回光返照，关照你现前这一念心。对不对？从不了前际无明而来到此际啊，来到现在。如果你今天一念现前，痛改前非，转依你现在这一念念念无助的心，而能够向于什么？向于般若波罗蜜相应的心，用这样子。闻是生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不畏。为什么不惊不畏？因为你耐烦了嘛，对不对？因为你发觉你只是求快，那个求快的心就是不耐烦，求快的心就会产生各种遍地所执的我所的各种知见。如果源于那个知见，怎么走都是不离开流转的生命门啊，不管你去分别染分别净，都是离不开生命门的流转。所以他说啊，如果你能够这样子闻声般若而不惊不怖畏，当知是人亦于无量亿劫行，底下讲标举六度，行什么呢？行檀罗波罗蜜、斯罗波罗蜜、产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罗波罗蜜、波尔波罗蜜，就是行六度。也就是过去你无量劫来已经九行六度，尔时这个时候舍利佛就知道三三天主第十梵音的心念，因为这段文到这里为止算是第十天，看到须菩提跟佛问答的不可思议境界，于是呢，他就发起了一个随喜功德称叹须菩提能问能答的善根因缘。当他心念才刚起的时候呢，舍利佛就明白了，于是呢，舍利佛就代替他这样子的一个称叹心去问世尊。而是舍利弗，波佛言：世尊， 若有三男子三女人，闻是声波尔波尔蜜，不惊不怖不畏，闻已又发起受持清净等啊，应该加个等了哈，乃至啊，各位不妨加个两个字啊，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学习的版本是罗斯法师的版本啊，罗斯法师的版本都比较略文啊，略文，所以乃至如说修行，就是闻思修入三摩地了，当知是三男子三女人，如圈起来哈，就好像阿惟约致，阿惟约致就是阿鼻拔致，它是梵音哈，就像是真正八地以上的菩萨。因为在般若道啊，讲到阿惟约致，指的其实就是八地啊，指的就是八地。好，纵使你没有真正入法界啊，这个法性菩萨，就是入八地的阿惟约致菩萨，虽然你还没有，但是你是如，对不对？你只要能够这样子信解不惊不畏，继续一直不断的闻思修入三摩地，这样子的串习修学般若波罗蜜，你这样子的修德就跟阿惟约致菩萨的信德是相似的，相似的。如何以故？世尊，是般若波罗蜜甚深。何为甚深？甚深当然是缘起甚深了，对不对？不是现前因缘才是如此的，背后有你很多看不到的，所以甚深的意思旁边就写隐显呐。你今天呢，你看得到的部分不是只有现前偶然因如此，有许多你不了解的，你看不到的。啊，如果你没有去了知片了知一切你见不到的因缘，而就具下断言，那么你这样子就是不了甚深。当你能够远离现前的骗你所知，而知道这一切啊不是定向可得，其中背后你还隐显不可知的因缘还有很多很多，这样才真正能够信解般若波罗蜜甚深。所以他说了，若先是不久行檀罗波罗蜜、斯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罗波罗蜜、波罗波罗蜜，终不能信解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一个人呢，如果只是一直不断的到处参学，然后呢到处去找法本去听闻佛法，可是呢却在日间因缘当中不行六度，也就是说不用六度来修集善根福德因缘，纵使你有机会听闻般若波罗蜜，也终不能够信解深般若波罗蜜多。意思就是说，你在平常的对人对事对物，你的用心起灭当头，都没有办法依于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依于六度而住。今天纵使你要去闻声波罗波罗蜜，也不能得信解。为什么呢？我们后文就会看到自论说了，说什么？因为这一类的凡夫，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着心坚固，信心微弱，这是凡夫的相，对不对？给你什么供给人样，你就生一个惊，看到乌影就亏欠，对不对？马上就做决定圣解，这是着心坚固。如果你今天听到的东西是合于你的经验，多半人都会哦相信。所以很多人来听法都是抱着成见来听法，你今天要顺我的意听，嗯，对对对，对不对？不顺我的意，不对不对不对，就是什么信心微弱。所以如果你今天听闻任何一切的法都只是在应可你既有的成见，请问你能不能进步？肯定不能进步。所以真正学习的因缘，我们都知道顺的因缘当然会令你的心生心得意满，可是逆的因缘恐怕是入学之道，你要开始觉得自己现在所具备的善根福德因缘是不具足的，从这里下手。所以我们还是看啊，从藏教开始入修，最终的关键就是以苦地为师还是关键。如果你今天不以为苦啊，你今天自得意满，对不对？你今天的心高高在上，不以为你今天欠缺什么，你这样子入修恐怕是不得利益的。你遇到三智士，你也不受教嘛，啊，你唯一的就要三智士所说的道理完全应可你的成见嘛，
你硬得过你的成见你会信，硬不过你的成见的你就不信。我曾经在礼拜一讲发菩提心的时候就说了，如果这件事情叙述的道理完全都跟你已经知道的知识是相应的，你还需要信心吗？就不需要信心的嘛，你这个时候起的是见，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嘛，完全在长你的痴见爱慢。这痴见爱慢，照学为师的人就知道，这是四祸常相随，是七世的所依啊，七世的根本住办因缘，就是你的摩那世，就是你的我所的所在。所以你如果一直不断的对境，只是在串习你的既已经知道的成见，那不过就是在长你的什么痴见爱慢莫那式的四种根本祸，就是在增长你的我所的习气因缘，根本不能入道，根本不能入道。所以要入道的因缘往往都知道痛改前非，知道完全全然的放下过去已有的成见，能够这样子顿然放下。如果你还有一念不舍的心，那就是着心坚固之相，信心微弱之相。对于前面那个无所依止处，你根本没有信心。对于要往无所有处去，这种信心不具足。所以在资论当中，他就讲一句话，就像一条毛毛虫，他就在一个枝芽上爬呀爬呀爬呀爬呀。他只要往前爬一步还有依止处，对不对？他就会继续再下一步，对不对？可是你看看，你在树上看那个毛毛虫，他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当他探出 枝头，当他前面的脚攀不到地的时候呢，接下来怎么样？接下来他就继续往回头爬，对不对？凡夫流转就这么回事。如果你凡事都要找一个决定确定的依止处，你才会舍前行而往下一步继续进步，那你永远都在原处轮回。真正的信心在哪里见功夫？要往无所有处去。所以般若智是什么智？般若智叫做无依住智。就近你得一个什么？得一个无所得，住一个什么？住一个无所依啊。波尔是告诉你这样子难信难解的道理，得一个无所得，住一个无所依，你那个智慧是无依住智，而整个华严经就告诉你从无依住智开始起修。如果你对于无所依智的那样子的状况起经部位的心，你就不敢往前走，你就不敢往前走。为什么？对三知识的信心不够，对过去你的成见着心坚固，对无依住处不能起真正的信解心，你就会在那边怕，那万一他骗我呢？万一那一步踏去就踏空了呢？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信心很容易发，我真的读到这里为止。他举那个毛毛虫爬枝条的例子，我就对呢，你信心要发在那个无依住处。今天如果告诉你你要舍五欲，告诉你要个禅定乐啊，你会去，对不对？然后呢，告诉你一个有自信的涅槃，然后去要你舍禅定，你也会去。告诉你一个无住大波涅槃去，叫你舍这一切东西啊，我要住哪里？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对不对？就会问。然后呢，世尊怎么样回答须菩提？就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他就告诉你，你要证一切法如。你如果对三真是不信，你就又回到你自己的成见上去了嘛。信的话，你就做了嘛。你以他的标杆为标杆嘛，那个东西是你完全不可用思义心去分别的嘛，对不对？所以对于你根本不知道的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你完全是茫然无知的。可是你只要知道你现在所住处，你现在一切的依住都是有无边无量无数的过患。你如果知道我现在的依住处都有无量无边的过患，而今天三次跟你讲一个无过患处，你今天还有什么留恋你今天此时此刻此处的过患而不肯舍离？ 今天因为我没有办法发起那个无依住处的啊，无依住处的惜怨心，而仍然回头，宁可住什么，宁可着什么，宁可着我们现在的成见，宁可着我们现在的依住处，而这个依住处明明白白在理性上自己已经知道它有无边过患。请问既然这个依住处有无边过患，你为什么还不舍？为什么你不愿意用缘用愿来导行入依住处，让你的身心往无所有处去？而无所有处是真正无所有吗？这不是你用现在的思义心可及的地步吗？如果那是你的正量，你当然自己知道了，那就不叫学了嘛。学就是要改变你的现在，对不对？去进到一个你不可思议的未来，而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你一定要依于过来人的引导，对不对？如果他已经不是你现在的思义心可及的地步，你就应当要对他的境界要起一念清净的信心。回头过来，你只要观察你现在所有的一切依住，无有一处可爱，有无量无边无数的过患，完全是不可执取的。光为了这样子，你就应当要净舍，要观他一切的自性离，不必有一念执取之心，尽管往无所有处去，这个才是真正的清净心。如果你找不到这个清净心，修行是不得利益的，也不能够对一切善知识的修法讲说深般若波罗蜜起深信解性，起不来。所以很多人说我们学佛学了半天，怎么老在学一念信呢？佛法是这么迷信的东西？不是。你看佛法讲这么多道理，用你这样的左搓右揉辨析种种的力破辩证的论义次第，就是要发起你能够远离你过去的习气，无助还要能够生行舍的心，摄心在定，才有办法长出清净般若的智慧，入于无分别智。用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反复印证，绝对是只有见行见舍，才能够入于真上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唯有此道，无有他法。如果你在这里还有一点点怀疑，终不能信解深般若波罗蜜。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六度助道因缘福德智慧资粮不具足，你还是退回去，把资粮智慧资粮跟福德两种菩提资粮能够继续修集吧，对不对？然后硕硕回来闻思正法，再起修行。或许有一天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因念心见道，你就会入初地。只求这个，这个是我们今天修行的第一个门槛，第一个门槛。好，这段文大概就是这样说吧。那么底下他就说了，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自毁，就是谤毁了哈，自毁深般若波罗蜜。用什么自毁？一定有所本嘛，一定有所依嘛，用你过去所学而你今天信以为真，纵使你知道他少有过患，可是纵使你知道他少有过患，可是你还于中有偶尔几次正验的经验，于是你深信不疑，你就拿自己深信不疑的道理跟说法来毁谤你完全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般若波罗蜜的法义，这个就叫自毁。当知世人前世也是修集自毁深般若波罗蜜的因缘。为什么叫深？深就是不见嘛，你不见他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为什么不见？因为你根本没有那样子的智慧啊，你没有那样的种子。你如果都不肯去闻思，你的阿赖耶识不曾有那样的种子。我今天讲的东西都是你这一辈子以来从来没有尝过的觅食蜜。如果我跟你讲有个地方有觅食，那个觅食是一块矿石，那个矿石会有一个液体会流出来，那个液体那个蜜啊是多么多么的甜。如果你出生都是生盲，你出生就是尝尽一切的苦味，你根本不晓得蜜是什么，你的脑海中根本没有这样子的菩提种子。我说了半天这样的言说，你完全不能起一念信解之心，所以圣义地是这么难信难解，就是这个道理。可是今天我没有要你做多恐怖的事情，我只是叫你把你的成见放下来，不要住在你的成见的向上，
用你的心意识去分别于道，分别于善知识所说的般若波罗蜜。你这样子用私意心是不可得的，你只是要放下成见。这件事情有这么恐怖吗？用归零的心，用许你如果善知识所说是真实的心，开始试着在三业，在你的行住坐卧，在你的平常心，在你的对事对境的过程当中，去修六度因缘，去修集智慧跟福德的因缘资料。只是叫你这样实验，然后你慢慢实验，你就开始串习般若的善根福德的因缘资料，对不对？等你这个因缘资料成熟以后，你再来同样听一句话，那个时候就不可思议了，对不对？就已经不是前情可表了。所以只是这样子，所以今天一定要让你的身心愿意改变过去你的依住处，改变过去你今天着心生故的那个习气所在。